牧者跟我们一起，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啊。今早上我跟各位分享一个的题目啊，在那个的啊，我要跳到这个 PowerPoint 那边啊，我想我需要你给我 share PowerPoint please。在你余生啊，见证主的作为啊，在这里啊，今天我们是第一讲啊，第一讲的小的分题就是从哀听到啊，到那个的扫为离岸。我现在还没能够做到share screen 啊，你们哪一位可以给我这个share screen？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出来。没的话，我们也可以讲到了。好，在你余生见证主的作为这一个的主题上面，我相信大家在听的时候是非常具这个挑战性的说到余生每个人呢起步点呢都不同。但与此同时，我们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在一生的时间的里面也不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思想这个余生的一个的问题。一般来讲人生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去思想这个的题目。我在想的时候，大概是有两个的处境，或是说有两个的分类，我们去思想这个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遇见了一些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呢，差不多每一个人呢都会碰见的。例如说，我们进去大学去念书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我们余生余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的工作。当我们是从这个担心要去结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的余生，我究竟要跟谁住在一起？那么很多很多这些的事情呢，我们都是按照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考虑余生的一些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去思想的话，我们也会发觉到，人生有一些非自然的阶段出现不像刚才所讲的那些的自然的阶段，那些非自然性的阶段，就是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遇上了一些的危机，或者说一些的机遇，或者说一些的机会。那么人生碰到有什么的危机或者说机遇的话，那么这个话很难讲。有些人呢，一生当中没有什么危机出现。例如说没有大病，没有大病的话，你就不会预想到你生命对生命观上面的一些的挑战，对生命怎么样的看法。在你的婚姻当中，假如你没有粪便或者说双偶的话，那么也没有在这个婚姻上面有一些特法的事情需要想到余生的一些的问题。假如你从来没有给公司去裁员的话，你也不会去面对，前面余生要找哪一方面的工作。总而言之，假如我们人生当中余生没有第二类，就是说非自然的那些的危机出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一生都是非常的稳定的。我们人生除了一些的自然性的阶段出现以外呢，我们会考虑到余生的一些的问题。这句话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第二方面、第二类的非自然的那些的机会或者说机遇发生的时候，我们是想到不好的那一方面。其实每一个的机遇、每一个危机的出现，也可以变成一个的好的余生的一个的问题。例如说，公司把你裁了，裁员以后呢，可能你找到别的工作，跟前面的工作比较起来的时候， 你发觉到你喜欢第二次的工作比前面的那个给裁员的工作更加的喜欢，做起来感觉到人生更加的有意义。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假如是遇到这个退休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想到可能不退休，再次的投入这个工作的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一定的把第二类的非自然的那个的余生的问题想到坏的那一方面或是不好的一方面。今早上我们会读的一些的经文就是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假如大家在家里面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圣经，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 PowerPoint 打上去这个经文不太长，我们主要的就放在前面的三节的经文里面今早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讲，当时有一个的主题非常的一句的经文非常重要，就是在第五章的那个的那一句话，就是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一个是挑战性的问题，这一个是余生的问题。为什么呢？主耶稣今早上如同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说话，他说从今以后就是说你余生你余下来这个时间，他说你要得人了。弟兄姐妹们，这一个是机遇的出现，对于我们当时当年的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一群的打鱼的一些的渔夫来讲，也是一个余生的问题。这一句话没有出现以前呢，他们会打鱼，假如这一句话从来不出现的话，他们一生的会继续的去打鱼。但是当主耶稣出现以后呢，主耶稣挑战他们说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弟兄姐妹们，今早上我们听见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的会领会这一句话。我不是在说神一定的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出来长时间的去侍奉神，但是起码我们会感觉到从今以后这一句话会不会把我们余生的一些的观点，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对教会的一些的观点，我们有所改观呢？或者说我们以后更爱人更爱世上人的灵魂，更爱教会，更爱主呢？这个是不是主耶稣今早上放在我们面前的要我们去考虑的？从今以后，第一方面我们今天要看的都是说基勇耶稣的人爱听到。第一节经文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说，耶稣站在哥德撒拉的湖边，众人就基勇他要听神的道。基本上来说，这一节的经文的情景是为了整段的经文彼得而衬托的，因为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焦点马上进到彼得的有关于彼得的那一条船的上面那个事情里面，所以这一方面我们不会太难的能够观察的。这一方面在第一节里面，作家路加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描绘一个的情景，这个情景就是说有一大群的人要基勇耶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听耶稣的来讲道。耶稣开始看见一群人的时候，那么多人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象主耶稣到底要找一个怎么样的环境跟他们去讲道呢？他看着一群的人基勇他要听神的话语，主耶稣就退到那个的我们所认识的加利利海有的时候我们称回加利利海，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海，是一个湖。等一会我们在这个照片上面呢没有照片，不能够打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会看见这个是一个湖，本身不是一个的海。圣经里面加利利海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说我们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讲的哥勒撒拉这个的湖里面，跟我们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看见这个的湖的时候 这个湖按照一些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湖。这个的加利利这个湖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第一个阶段出来传道的时候最常去讲道的那一个的地区。不但如此这一个的湖也是做渔夫非常喜欢的一个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有很多的鱼他们可以打到。这个湖也成了我们今天的主角跟他的同伴们打鱼的渔夫那个的早吃他们日常的每天去工作的那一个地方。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湖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湖但是这个湖也足够很多打鱼回生的一些的人给他们做那个的早吃的那个地方。打鱼在当时来讲从我们今天来比较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很吃香的一个的行业但是在当时打鱼其实是一个的非常好收入的一个的工作一般来讲呢当时打鱼的其实比一般的平均的家庭的收入还要高一点所以打鱼是一个的蛮好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不但如此打鱼也是反映出一个人不需要跟别人打工换一句话来说他自己本身就是做一个的老板。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哥勒沙拉的那个的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第一大点里面呢第二小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要退到那一个地方呢第五章的第一节下半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既用耶稣为要听到一群人为了主耶稣既用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听神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下这不是主耶稣来到世上面的目的吗他希望人听到。这不是我们今天教会或者说在地上面所有属基督教会设立的目的吗就是要传讲福音这个的喜欢愿意人来听神的道。这不是我们在牧师做牧师的我们当中做牧师的喜欢最喜欢看到的一个情景吗这种弟兄姊妹们或者说还没有信的朋友们都来听那个的主听神自己的话语。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教会设立的目的牧师讲道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从任何角度去看这一群人应该是主耶稣看见很欢喜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问我们自己呢我们需要问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对神听神话语的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群的人我们看见他们爱听到。但是经文假如我们继续念下去的时候念到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的作者路加从来没有交代这一群的人既用着耶稣爱听神的话他们的反应到底是如何的没有记载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记载可能是不是路加让我们也去思想这一个问题呢今早上我们众人来到神的面前每个主日的我们都来听神的话。但是我们有动机吗但是我们有目的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听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目的我们这个动机到底是怎么样呢第三小点在第一点的下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回应到底人听了神的道应该有怎样的一些的反应呢圣经里面呢都记载几次有关主耶稣讲完道以后教训人以后呢一些的记载可惜今早上没办法把 PowerPoint 让大家看见我就把我下面写下来的让大念给大家听 曾经有一次主耶稣教导完了以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二十八节，就是那个的登山宝训教欢、教训完了以后，圣经里面记载他说、就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给我们看见每一次主耶稣讲完道，无论那些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明白他还是不明白他，他们还是有一个的反应。另外一处的、同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二十九节，记述的这样说，他说他主耶稣的教导彰显有权柄的人。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六节这样说，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句话是他自己的门徒、说这句话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二节、里面这样的记载，他说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些人怎么样去回应主耶稣的讲道。另外一处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七节这样记载，他说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这句话也是主耶稣的门徒说的。所以无论那些的人是信主的或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已经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对耶稣所讲的道都是有反应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奇怪？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整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拉开这个长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一大群的人要听主耶稣的话，到底他们听了主耶稣的话，他们有反应吗？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我是在想，到底路加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来记载？今早上我们没有办法从经文里面可以的知道主耶稣那一天讲的道有多长，也不知道主耶稣讲的道那个主题或者说这个题目到底讲是哪一个的方向。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到一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事情，就是说当主耶稣吩咐彼得把他的那条船扫为离岸，离了一岸以后呢，彼得总不能说一路摇一路摇、把这个船越摇越远。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讲到、对、在岸上面的人就听不见。彼得需要怎么样啊？把他的船呢常常呢需要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主耶稣坐在这里的时候，他面对的是那个的会众，基拥他的会众。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乘船或是开这个有摩托的那条船。当你把这个摩托停了以后，或者船不再摇的时候，你把这个锚抛下海里面的时候啊，你发觉到海里面呢、或是湖里面总是有浪的。这些浪啊，有的时候啊，把这条船呢 不能够使它稳定的，它有的时候啊摇摇摆摆，有的时候啊就方向会转过来。所以开船的一个人呢非常注意到，需要把这个船呢调到一个地步。让主耶稣能够面对那些会众来讲道。我在想，这要是主耶稣讲道到底有多长？我在想，在这里想的时候，我相信彼得在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他有没有听呢？你发觉到，你感觉到他有没有听呢？我感觉到他有听。为什么呢？当主耶稣要吩咐他，或是要求他，或是邀请他把船摇到这个扫为离岸的时候，彼得是有反应。当彼得把船摇到这个扫为离岸的时候，主耶稣在讲到的时候，彼得是有听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讲完道以后主耶稣邀请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怎么样？彼得虽然有回应，回应了主耶稣的一句，他说我们整日劳力，他说也没有是打坐，但是圣经里面这样说，当依你的话我就下网去打鱼。所以他有听这个道，他往前去。而且不但如此，当这个雨大上来的时候，彼得看见那些鱼的时候，他有反应吗？ 他有反应，他跪在主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的罪人。”从这些的经文里面，同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彼得的那个反应。从一个人的反应，我们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听到，而这个道听了以后，对他的生命起了一些什么的作用。我在想，彼得一直都在听，虽然好像这个对象不是他，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彼得才是那个的主角。我们不要以为这一次是主耶稣刚碰响了彼得，第一次碰响他，圣经就很奇妙的就说啊，主耶稣呼召他，彼得就是啊，很怎么样啊，很 naive 的，很天真的，而是说好了，主耶稣我跟随你了，不是的，这一次在这个的加利利湖的主耶稣是特意的跳到或者跑到彼得的船的上面。而主耶稣一直的在精心的设计安排这个事情的发生，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他侄子的面前。主耶稣在这一次跟彼得相遇，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第二节里面，当那些人讥讽的耶稣的时候，耶稣看见怎么样？圣经说看见两条船，怎么样？那个的耶稣可以认得出那一条船，或是哪一条船，就是彼得的那一条船呢？我相信主耶稣对彼得早有一些的认识。第二方面，我们今天所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但是在前面一章里面，第四章的时候，38节到41节里面，圣经里面就已经记载主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的热病，或者说我们今天说发高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跟主耶稣是已经认识了，虽然认识的程度不是很深，但是最起码他对主耶稣是有所认识的。彼得很喜欢何乐而不为呢？来满足耶稣这个要求。最起码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欠了主耶稣一个人情，对不对？他医治了他的岳母，所以主耶稣吩咐他把船扫为离岸的话，他很乐意的接受这个吩咐把船撑开去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群的人讥讽耶稣，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道，他们的动机在哪里呢？是不是主耶稣讲道是特别好听呢？或者说他们心灵里面有一个的渴恶的心，有一个追求的心，或者说他们等着什么的，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每个礼拜来听到，或者说你在家里面有机会，除了礼拜天听牧师讲道以外，也有很多的机会参加的那些的培灵会退休会什么的特别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把听回来的道去帮助我们去成长呢？或者说我们越听到，我们越发觉到我们越不能够去成长，或者说我们越听到一个地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来跳题呢，以至于教会有这个纷争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听到这个目的是怎么样？彼得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再听到，但是从他的行为表现来讲，给我们看见他实在的很安静的在听到。而每一次主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吩咐，彼得的有所回应。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没有回应也是一个回应。我们的信是不是到了一个刚硬的一个地步呢？这个经文里面第二点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为主或者说被主使用的人是有行动的人。讲到一个人假如真的去听神的话语的话，那一个人或是神要用的那一个人是有行动的。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第二节的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见一个的情景，就是说有两条船。第一节完了以后，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人聚拥主耶稣要听到。第二节马上开始，就是说主耶稣看见两条船，他看见那些的渔夫在那个的岸上边去洗这个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刚打完鱼回来，无论他们是有打到鱼或是没有打到鱼，他们是需要洗这个网，为的是一个的目的，就是说怎么样啊？就是说下一次出去的时候打鱼的时候他们的网是预备了去捕这个鱼的。当然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要预备的是第五节。第五节圣经文里面所讲的，他说彼得对主耶稣说，他说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做什么。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他们在这个洗这个网。在第二点里面，第一方面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主耶稣刻意的走上彼得的那一条船。刚才我们已经发问一个的问题，就是说这两条船里面到底主耶稣怎样的认得出那一条船是彼得的。可能我们想象力可以很丰富，可能一条船的外面刻着彼得那条的名字彼得的那个的名字是彼得的船，所以主耶稣一看了就知道了。但是我想象的就是说主耶稣知道彼得是打鱼的我医治他的岳母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一定的有其他的亲堂问他说你结婚没有啊，或者说你有几个孩子啊，你做什么职业的，谁是你的同伴的，这些的谈话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刻意逃到彼得的那条船。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另外一条船是谁的，但是在下文里面我们可以去猜想另外一条船就是雅各跟约翰的那一条船。我们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不上雅各跟约翰的那一条船，偏要的走上彼得的那一条船呢？下文里面其实也有记载告诉我们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彼得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当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以后你要做得人，从今以后你们要做得人了。圣经里面下面记载就是说约翰跟雅各跟其余的一些的主耶稣受呼召的那些人都撇下一切跟了耶稣。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以后，门徒非常伤心。彼得圣经里面记载他说我回去打鱼了。那一段经文里面就记载其余的六个人连同彼得七个人，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超过一半以上影响他们那些人，对吗？就跟着彼得去到那个的提比里亚的海岸去打鱼。提比里亚海岸其实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里面的一个的海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是有影响力，主耶稣拣选人，他懂得拣选一些有影响力。圣经里面未必用一个的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个的名词，就是说 leader 领袖。假如今天你要界定领袖的这个定义的话，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呢？很多人会讲这是一个成功的人。当然这个所谓的成功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同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好的定义，虽然没有明示，但是我们可以意味出来领袖是怎么样。领袖就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一定有这个地位有这个 position 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名堂的，但是他的行为他讲的话有影响力，他怎样一讲，他怎样的一个行动，影响了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就是他的 follower， 他的跟随者。主耶稣拣选彼得，因为彼得是怎么样，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要用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第二方面，我们能够看见的，在这一段的经文到了现在为止怎么样呢？彼得是愿意接受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给他一个的小的吩咐。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一回的事情，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很快的给我们带到这个情景里面。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很多人寄用主耶稣，第二节主耶稣就说他看见两条船就跳上一条船，主耶稣好像怎么样不请自来的选了一条船一进去了，好像是没讲第二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请你把这个船开到稍微离岸。那怎么样，我们去想象这个话到底是怎么意思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要什么，但是主耶稣讲这个话跟彼得接受主耶稣的那一个话，两个好像是明白大家的意思要做什么，对不对？主耶稣想要的在那个时候那么多人寄用他，他需要怎么样？需要一个更加广宽的一个地方，以至于他怎么样？他的视野比较广阔，而怎么样？对那些更多人听他讲话的时候，他眼睛可以也看到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这个的办法，就是主耶稣怎么样往后退，退到一个地步，人不能够聚拥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想象，人多的时候，你只能够看见前面那些人，好像记者去问一些的人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只是看见前面的，后面呢，你会不会看见他的脸呢？只会看见他把这个麦克风放到你的面前，放到你嘴巴的面前。主耶稣需要退到一个地方，他看见一条船，对不对？他就上了船。主耶稣没有讲第二句话，彼得明白耶稣想要做什么。当主耶稣说请他把这个船稍微离岸，彼得就遵了这个叫怎么样小的吩咐。这个吩咐不算大，对比下文里面记载，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一个时候彼得才有声音出来，他说我们整夜的努力，我们没有打出什么嘛，对不对？他才有这个回应。无论他的回应这个动机是什么，但是相比之下，跟第一句话对彼得来讲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一句话，没问题，马上就把船开到稍微远一点。耶稣需要的怎么样一个更加好的讲台。在这里主耶稣面对那么多的人需要听神的话，主耶稣需要一个讲台来配合以至于那些人爱听神的话语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满足。而彼得在这里怎么样愿意配合主耶稣的心意，主耶稣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请你把船稍微的离岸。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的小吩咐很容易，其实小的吩咐有的时候也蛮困难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去猜想，因为下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整夜的劳力，没有一条鱼打回来。他们换句话来说吃白果，吃白果的意思就是说空手回来了。他们这一期两条渔船是几条渔船出去的时候打鱼空手回来，你晓得这个意思是怎么样？这个是说亏本了，做了一个晚上你亏本了。回来以后不是说把那些工具丢在哪里就可以了，做渔夫不能，其他的行业可能会这样，把它丢下来就行了，但是打鱼的就不行。渔网下了下去以后他们想说捡回来的时候没有打中什么，他们还要把它洗，把它整理。以至于下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们杀的时候是有一个次序有程序的，不然的话这个盲就会打结了拉鱼拉上来就拉不到了，所以他们没有那么方便。那晚上吃了白果以后还要洗碗，可能肚子还没有吃早饭还在洗碗的时候，工作还没做完呢，主耶稣就怎么样说，请你把船稍微的离岸。 我们种种的想象也很合乎逻辑的，我们想象到他说，哎，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那么简单了。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感觉到这个是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何乐而不为呢？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啊，彼得称耶稣为父子，哎，既然是父子，就说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嘛，对不对？那么学生听老师是应该的，那么现在老师有怎么样的一个吩咐呢？没有什么大的吩咐嘛，就是请你把船开到那个的扫维离岸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可以讲得过去。而且嘛，刚才我们也讲了，彼得岳母啊也给耶稣医治了啊，现在是什么啊？回报这个时间来了啊，做一个顺遂的人情，把欠了耶稣那个债，这个人情债给他还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怎么样，在小的吩咐上面啊，他非常的乐意。今天弟兄姊妹们，我想你跟我，无论你做了基督徒有多久，主耶稣假如今天给我们一个小的吩咐的话，我们非常的乐意来做啊。竟然呢就是说有一些付出的，有一些代价的，只要是那个吩咐是小的，我们是肯得来的，我们是愿意付出来的，我们非常乐意去做的，这个非常好，这个是第一个的开始。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余生去见证主的作为，见证主的作为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的主题。而在我们的余生，非常的遗憾，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题目也是在我们两个半月以前，差不多三个月以前，那个的新冠的病毒出现的时候，我把它是思想出来，有几篇的讲到在这里要出来。在你余生，今天你跟我都在这个新冠的病毒的这个大流行里面，我们都是居家避疫。在这个居家避疫以后呢，我们以后出来的时候，从家里面再次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教会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会改变，可能会形成传福音更加的去困难。弟兄姊妹们，今早上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的余生里面去怎么样去见证神呢？在这个新冠病毒过了以后，当然这个病毒过了以后不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像是昨天一样，不是的，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去退下来。在这个退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怎么样去见证主的作为呢？在这个两个半月或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见证主的作为呢？在你不能够传福音的时候，我在粤语堂里面常常跟大家去讲呢，就是说当我们说要见证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从第二者或是第三者身上面去看见他们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边来看见这个见证。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从第一声，就是从自己本身看见主的作为，现在我们本身第一声里面我们自己能够看见。那么当我们这样看见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自己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在别人的身上边。我们很多时候很高兴听到别弟兄姐妹们做这个见证来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但是这些的见证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呢？而永远是我们去喜欢去听呢？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着这个的当中这个巧妙？就是说当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小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遵守，愿不愿意的来配合神？因为彼得的配合，主耶稣有一个很满意的讲台，能够做到他要做的。而进一步我们下一次回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主耶稣的计划的里面为彼得安排的有更大的一个的计划呢。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乐意的为主做一个的讲台，让更多的人来听神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你余生 见证主的作为第一讲是从爱听到到少为离岸，愿意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人的口要在这里要停止，但愿主你自己的话语随着圣灵的工作继续在人的心里面动动。我们谢谢主，你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你让我们教会的一些的领袖很快的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透过的视频我们技术的能够让弟兄姊妹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敬拜。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你，看见弟兄姊妹们是持着他们那一颗的信心那么的坚强，每个主日的透过视频来到主你的面前，如同的我们回到教会里面一起的来敬拜主你。主啊，我们谢谢主你，因为你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不但是有基础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能力，有这样的一个聪明跟智慧能够上网我们看这个视频。主啊，我们求主你用着这些的工具让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基础的仰望把持主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